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
枕
边
人竟然和
你
有
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
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写信来跟我们谈谈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有什么感想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吗，又或者是在信仰方面您有什么疑问，对圣经里面的道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写信来，因为啊我们电台有很多牧师啦，有很多老师呢也很愿意亲自回您的信，为您解答一些宗教方面的问题的。那大家都知道希望之声电台呢是一个传扬福音的电台，我们愿意借着我们的节目把耶稣基督的爱传到您的身边您的家里，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阅读我们为您预备的函授课程，还有我们愿意送给您的圣经。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把地址告诉您，您就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了。那现在呢我跟大家今天在节目中要谈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说到男人跟女人呢在思考方式上很不一样，是不是，男人是很逻辑性的，而女人呢是很感性的很直觉的，那么到底在这个时候男人应该怎么样协调自己，而女人又应该怎么样让步呢？你有没有想过呢？那我知道对男人来说啊，当他倾听女人所说的，然后他要表达一些什么，他的表达可以让女人觉得你很了解他们。很多男人没有这方面的自信，觉得这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虽然是有难度，可是呢他也像其他的技巧一样，你学了就会了。他之所以是那么困难，对你来说那么难，是因为你还没有学。那我们说到男人呢常常是采取逻辑性的思考，而女人呢是采取直觉的情绪性的反应，那在这方面呢真的是需要两个人有一些调节才可以了。那之前呢我们就说过啊，在家里面有沟通的时候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呢是说女人把问题扬出来，她很希望男人来回答她，可是呢男人需要时间需要空间，他需要去思考一下，他需要一列火车，上了这个火车他可以自己慢慢的想，然后呢想到了他就会折回来再会跟你讲。可是呢有人说到那不是很容易吗，一遇到问题他就可以先走人，他就可以先把这个问题带走，那不是太容易了吗？其实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男人他要带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还需要的 有一些事情是要做的。那我们就是说，当你想登上这个火车之前，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你要专注的听女人说了什么，不是说含含糊糊的，是说要专注的。你要听到她的心态是什么，而且呢，你要把这个问题带着上火车，不是草草的了事，是希望你可以专注的找出内心的想法。因为我们说到，你有一个独自的空间，有一个独自的时间，在这个火车上呢，是希望你可以避免有来自女人的压力，那你就可以轻松一些，做好一些准备的回应。那么当你回来的时候，等待你答案的女人呢，她很想知道你要跟她说一些什么，那这会是一个很温馨，很令人陶醉的一个时刻。我们说上火车并不是做逃兵，你的职责呢，就是要倾听那个女人表达她的感受，而且要让她觉得你听进去了。那好了，听人说话的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光光是听她字面上的那个字的发音，那几个字的意思，更要听她的心，她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你必须做的。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整个全部沟通的一个根基。如果你连听都没有听好他的心意，你也模模糊糊的不知道的话，我想呢，你那个答案呢带回来，他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应。我们说学这项技巧的男人跟妻子之间的谈话呢，就会比较愉快。因为你听的不光是字面，你想了解的是他内心的感受。和妻子的关系比较愉快呢，那当然婚姻就会比较幸福啦。那么还有呢，就是孩子们也会觉得很幸福。那在这儿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呢，基本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差异之间，我们找到一条路呢，是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首先呢，我在这儿呢很想谈的，男人呢是采用的这种逻辑性的思考。有些事情发生了，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有没有事实根据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是什么呢，那给我时间让我理性的想一想，最好给我一张纸，给我一支笔，让我把这个问题厘清一下，然后呢下一步是写下可能的解决方案。那这种男人的反应多数是比较普遍的，对不对？也是比较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知识性的。你看他要理性的想一想，要厘清这些问题，甚至没有什么情绪掺杂在其中的。但是女人呢，女人面对一个事情的反应呢，她往往是情绪性的。我们看啊，女人喜欢用的词汇是什么？哇，我很生气，我难过，这里面有很大的挫折，我很高兴啊，我就是不舒服。你看这一句话里面用了多少形容词，多少形容词都是在形容她的心境，对吧？还有呢，女人会说我觉得难过，但是我还不知道为什么难过。男人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你不知道为什么难过，怎么会难过呢？还有女人也爱说我感受得到，我全凭感觉。那这种反应真的是很个人性的，也比较主观的，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因为女人呢，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就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到这件事情里面，而且每个细节都有情绪性的反应，他会注意到并且回应每个细节，他的差异之处，还有肢体语言，甚至旁边的这个天花板上的花纹，还有讲话的背后有一个音乐，每一样都逃不过他的情绪所布下的天罗地网。那女人是一个很敏感的，甚至有人说女人就是喜欢东摸西摸，是一个艺术家。 只要事情一来，哇，所有的感官都会卯上来，都会品头论足一番，真的是又看又听又摸又尝又闻。最重要的呢，是女人呢是感受其中，只要有事情发生，她就非得感受出一点什么来了。那好了，这些感受呢，就会让她形成了一种语速，这个语速呢，就变成了好像连珠炮一样的，是捉摸不定的，甚至有的时候呢，是草草做结论的，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做功课的。但是这些都是啊，大多数的女人的一种情绪的反应，她没有什么脉络可以寻的，就是很自然的。那男人面对这样子啊挥洒自如的女人的时候呢，真的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插嘴进来的。那一个女人的情绪，她的感受，她的印象，全都是来自直觉。那女人的直觉真的是如假包换，它是真实的，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些直觉也是很管用的。那我们说到呢，女人的这种反应，她就会注意到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呢，是男人没有注意的，是男人比较容易忽略的重要的小节。那我们常常说，男人、女人其实是应该互补的，对不对？是互相帮助的。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呢，啊，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着，上帝创造一个男人亚当，创造好他之后呢，觉得他很孤单，他需要一个伴，需要一个伴侣。然后呢，上帝呢就创造了夏娃，从亚当的身上拿出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然后呢，让夏娃做亚当的帮助者。那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一个人有所缺乏，他才需要一个帮助者，是不是？所以其实上帝对我们男人女人心里面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和平共处的，是互补的。可是日子发展到今天，男人和女人的战争呢，几乎是每天都有的，对不对？无论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因为这种男人女人个性还有构造上的不一样呢，就造成的这种差异呢，成为战争的主要的导火线了。那我们想一想，其实换一个方法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互补会成就两个人，而战争会撕裂开这两个人的关系，对吧？那我们说到呢，在家里面有一些大事发生的时候呢，真的可以一眼看出来啊，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有对朋友，他们家呢买车子的时候呢，就很能够反映到呢，丈夫第一个反应呢，他绝对是逻辑性的。那这个丈夫说，看到一部车子的时候，我想这个车子符合我所列出的条件吗？这个车子的空间、它的功能性、它的耗油性，还有它的维修记录，还有它的二手车的车价、价格等等，都有没有合乎我的条件呢？那我们看一看，这些都是很实用性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啊？维修的记录啦、耗油性啦，很现实的，很有逻辑性的。但是一个女人呢，她的妻子看到一个部车子的时候，她的反应呢完全是情绪化。她说，哇，你看这部好漂亮哦，好可爱哟，我最喜欢这个蓝色了，我好喜欢这辆车子。然后呢，她立刻跟这部车子好像有了那种如胶似漆的感觉，她觉得这部车子很棒。一旦他没有马上觉得这部车子很棒，那么呢，他就会觉得我好讨厌这部车，它好丑，丑得让人受不了。就算全世界只剩这部车子，我也不会去开它。我们看一看啊，这两个直觉的反应，男人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他是没有什么情绪的，除非等到真的是想买了，否则他不会允许自己有任何的兴奋。只等到这辆车完全符合他的逻辑标准了，他才会让自己的情绪稍微放松一下，他才会转到情绪那边。他说，嗯，这部车子这么棒，就是要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开。你看，前面的80% 都是很逻辑性的，很现实性的，而后边的一句话呢才是比较有感性的，适合我来开啊。但是那个女人呢，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好漂亮啊，好可爱呀、啊、到底漂亮在哪，可爱在哪，她是完全是非常个人性的东西，对不对？男人呢、啊、和女人在家里面办大事情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出现冲突的，对吧？一对夫妻想卖房子的时候，两个人的反应呢照样是不一样的，不同步调的。这个妻子觉得自己快要失去她的好朋友了，于是她希望这栋房子可别遇人不熟。她会这么说，我觉得啊，这位先生，这位太太，他们很不错，他们会跟我们一样喜欢这栋房子，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她的。丈夫才不在乎这一家人会不会好好顾惜他的房子，他唯一在乎的是这个交易划不划算，是不是公平的呢？他想到的是卖到好价钱就好，谁在乎买的人是谁呢？那在稍后的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夫妻两个人各自开始自己的次要反应了，就是如果妻子觉得这家人有好感，他就会开始思考交易价钱的问题。那做丈夫的呢，如果对价钱满意，他才会开始思考是什么样的人要买他们的房子，会不会好好的顾惜他。所以你看，男人和女人在思考事情上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主次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对吧？男人和女人对事物的初步的反应是这么不一样，于是呢肯定会导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谈话会步调不一致。大多数的女人呢来不及进入逻辑思考的阶段，因为谈话的时间不够久，她还没有摆脱情绪开始运用逻辑，谈话就已经结束了。那想当然犯下无心之过，导致谈话缩短的祸首的元凶正是男人。他一再的要腰斩谈话，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而问题就出在光是面对一个情绪性的女人就已经叫他招架不住了，能够穿越这个情绪性真正思考问题的这个余暇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说，男人和女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常常出现矛盾冲突，他的症结呢可能就是在于通常是女人先开始说话，让她多说一点，这没有什么关系。本来女人就是比较喜欢说话嘛，但是问题呢，就是当她开始说话的时候，总是停留在情绪的阶段。如果谈的是私事，那么当然100%是在情绪的阶段，女人会注重表达她的感受，对所有的细节都会发表感想，把所有的本能感应呢就都会发挥出来，然后呢这个男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应对了。哇，怎么这么多感想啊，那怎么办呢？我怎么样帮助你，或者是我怎么样进入你的话题呢？这个时候男人会被吓到，那女人的情绪反应可以说让男人呢眼花缭乱，因为他可能正是在想一些逻辑性的阶段，他本能的以逻辑的思考方式来对应啊，这是错的。但是这不是男人故意要犯的错，故意要去伤害女人，但是呢不知不觉之中呢这个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好像表面上呢就是这个男人呢伤害了这个女人的感性，伤害了她的情绪。那很多很多的家里面，很多很多的男人女人谈话呢都是落得如此的下场啊，女人很情绪化啊，男人很拼命的搞逻辑，两个人呢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谈话就中断了，完蛋了，留下了很多的挫折、怨恨和伤感。那其实如果两性愿意多了解对方一些，不要把它看成是私人的恩怨，想一想他这样子回应我，可能这就是他逻辑思考的一个答案。哇，我的妻子这么情绪化， 常常带着这么多的词汇来找我讲话，我不会应付。你不要想他是难为你，这就是他。一代一代的女人都是这样发表他们的意见的，所以千万不要看成是私人的恩怨，故意的留难。我们要多体贴对方，知道他被造是如此的，他的表达是这样子的。多了这些个体贴，多了这些个包容，婚姻关系才能够进入两情相悦的阶段。
挫折总嘲笑我，生活为了什么？我该如何才能实现我的梦？挫折总嘲笑我，生活为了什么？我该如何才能实现我的梦？不要离开我，不要让我独自去承受，我无法改变环境，但神却能改变我，陪我一起走，不要让我自己孤单难过，只要有主牵着我的手，一切都变得不同。不要离开我，不要让我独自去承受，我无法改变环境，但是却能改变我，陪我一起走，不要让我自己孤单难过，只要有主牵着
那有一位朋友呢写信给我，他说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他看到了一些办公室中的恋爱，而这个办公室中的恋爱呢，这个男人呢是一个有妻子的人，所以呢他想我谈谈这方面的看法。他说这位男同事他的妻子在家里面呢只做了一个家庭主妇，当然公司里面的另外一个女孩子呢是既能干又美貌， 他说这位男同事呢就暗中的恋上他。写信来的朋友呢觉得这个感觉呢非常的不好，他觉得这样子在办公室里面发生是不是太对不起那个男同事的妻子了，太藐视一个做家庭主妇的人了呢？那我想这位朋友写信来呢，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是在现代的这个男女的接触里边呢，公司里面办公室里面是有很多的接触的机会，有很长时间的接触的机会，是会容易有一些办公室之恋的。但是呢这个问题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就是那位男同事的妻子，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她是不是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她被藐视了，被轻视了呢？那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看法是，我们都不可以轻看家庭主妇，那这位妻子全心全意的照顾儿女和她丈夫的生活，我觉得她已经付出了很多，她的丈夫应该更多的欣赏她，要更多的爱她，因为啊，能够讨到一位这样贤惠的妻子本来是一个很大的福气。那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不应该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人生当中呢，也不应该有这种不伦之恋。圣经呢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每一位已婚的人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3-5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边呢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就是在试探面前呢应该要站立的稳。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